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五，即11月20日，首度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CPTPP。呢个系个原本为美国度身订造嘅高度自由化嘅自贸协定 FTA， 其所设嘅高门槛亦都有将中国排除在外嘅战略意义。但如今习主席亲口表态要抢进，系不自量力吗？对此，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内中国要加入嘅难度好高，甚至不可能，除非中国发挥经贸影响力，有使 CPTPP 为其降低门槛开小门。他们说中国看似不自量力，但习近平借由表态单止将中国推向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战略高点，更展现出其作为亚太区域强权的战略算计，企图拉拢日本，填补美国缺席的权力真空，并以区域整合来反击美国的经济围堵之意味相当浓厚。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先至刚插其低门槛、低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后，就急住插其高门槛、高标准的 CPTPP。 咁积极的背后是为了迎击美国可能带头引领的去中国化的经贸围堵和供应链封锁。刘大年说，中国变得很主动了一些，那等于说给美国人看，因为美国是退出 TPP， 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拜登因为现在美国疫情这么严重，美国没有时间管 TPP， 那就有空档期，搞不好中国就趁虚而入，变成说你美国既然天天封锁我中国供应链，那我就拿区域整合来突围。刘大年预期拜登总统明年上台后必须优先处理美国严峻的疫情和经济等内政，恐无暇顾及亚洲事务。他认为未来这一年内美国在亚洲缺席的权力真空使中国有机可趁。以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中国正努力扩大朋友圈。 CPTPP 有 TPP 2.0 版之称，初版 TPP 由美国主导，亦原为美国度身订造，在前总统奥巴马的力推下，于2016年初与其他的11个会员国完成签署，地缘战略上亦都有扩中联盟的意味。为倾向单边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一上任就执意退出，于是日本接续推动，并于2018年底促成 TPP 2.0 版，亦都就是 CPTPP 的签署。但在美国缺席下，11个 CPTPP 成员国，即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及秘鲁，亦顺势冻结了20多项对美国有利有关智慧财产保护等的要求，这个反而成为现在美国要重返 TPP 的障碍。这个亦都意味着，如果中国此时不奋力一搏抢进 TPP 2.0 版，未来一旦美国成功重返，门槛可能更高，亦都仲要等美国点头，中国就可能永远被排除在这个高档的经济圈外了。原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向美国之音表示，长期而言很难讲，端赖他中国的贸易实力，而且美国又好像全部放弃亚洲事务，那就更加难讲了。如果美国要重新加入 TPP 的话，那整个态势会改变。梁国元说，中国短期内进不了 CPTPP， 但长期来讲要看世界局势和美国反群的发展，中国的谈判能力和经济实力。但此时习近平表态已经将中国推向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战略高地，亦有拉拢日本的意味。虽然他说较服应美国价值的日本恐怕不会企队中国， CPTPP 现为一个中国规模近5亿的经济圈，约占全球人口的7%，而11个成员国的合并 GDP 超過11兆美元，約佔全球嘅13.1%。劉大年同梁國源都認為中國要加入 CPTPP 嘅障礙好多。劉大年話，其中最大嘅兩個障礙分別係中國對國營企業嘅補貼同網路嘅封鎖。佢話，按照 CPTPP 嘅現行協議，中國要取消對國企嘅補貼，並全面開放網路自由化。亦都就係話，國企必須同外資公平競爭，而中國政府亦都必須要全面開放其市場，解禁對谷歌、面書等網絡服務商嘅封鎖，先至能夠被准入 CPTPP。但係呢兩方面嘅自由化代表中國唔單止要做到經貿改革，更要大刀闊斧嘅改變整個體制。劉大年認為，中國根本唔可能做到。除了國企補貼的弊端和資訊自由， CPTPP 條款所涵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動標準、環保標準等面向的諸多要求，亦都是中國目前所無法達標的，更是美中貿易戰的爭端源頭。他說，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中國被准入的難度太高，除非 CPTPP 11個會員國基於中國市場的誘因而願意俾中國開小門，或設履約時間表等特別待遇。梁國源亦都話，中國能否加入取決於其後續嘅取捨同談判能力。佢認為有啲門檻好似係取消國企補貼，會係中國願意改革嘅項目，但要中國拆掉網路長城，可能動搖到政權穩定性，恐怕使中共卻步。不過，除咗地緣政治嘅戰略考量，中國加入 CPTPP 的經貿誘因亦都好高，尤其相較於明年同後年先至會生效的 RCEP， CPTPP 已經生效兩年。據中媒第一財經引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的評估， CPTPP 能夠發揮更大的區域性合作的效率。劉大年說，中國加入 CPTPP 雖然會對其內需產業帶來負面衝擊，但整體而言利仲是大於弊，亦都可以補足中國在加拿大、墨西哥仲未建立的雙邊 FTA 版圖。而且 CPTPP 是一個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經濟圈，11個成員國之間有至少 95% 的產品都是零關稅，另外仲涉及技術合作、產業合作和貿易便捷化等整合面向。可以說 CPTP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創造效果顯著，且經貿整合程度亦遠高於 RCEP。 第一財經亦引述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評估指出， RCEP 的貿易改革需求溫和，可以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進一步加入 CPTPP將為中國帶來更大的經濟上的受益。到2030年，中國國民收入將增加2980億美元。但此一模擬數據看不出來是否已加計中國要為加入 CPTPP 所付出的改革和市場代價。劉國源說，中國已經借由 RCEP 的簽署完成了海上絲路的佈局，若進一步加入 CPTPP，亦更能確立其區域強權國家的地位。而面對美國帶頭發動的高科技技術圍堵，中國亦無法單靠技術含金量低的 RCEP。 此時的特惠之道，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黃圖發說，看來只有 CPTPP 使中國更不得不奮力一搏。黃圖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已經決定走內外雙規環的路線，其中外循環的部分必須靠開發亞太市場來擴大，以防禦美國的圍堵，並突破美國政府在半導體等供應鏈和技術諸多面向的去中國化。他說，在 CPTPP 會員國中，中國應該會鎖定諸如日本等科技先進國家來取代美國，成為其技術的取得來源。黃圖發說，一般來說，它 CPTPP 的技術水準是比較高的，所以如果能夠加入，中國當然亦都是方便從這樣的一個集團裏面去取得技術。 過去，特朗普一直在說，中國竊取他們美國的技術，所以才有去中國化。雖然各界都以地緣政治爭霸來解讀習近平的表態，但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沈丁立說，讓經濟升級才是中國加入 CPTPP 的重點思維。沈丁立說，加入 CPTPP 有助於催化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比中國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上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亦縮小與美國經貿實力的差距。他還說，雖然加入後中國製造的成本增加，銷路可能變窄，但透過自主研發含金量較高的技術來與全球產業公平競爭，亦會減少各國對中國的抱怨和疑慮。在此思維下，沈丁立說，中國尤其樂見美國重返 TPP 甚至加群 RCEP。 沈丁立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和美國可以在 TPP 裏面形成雙邊自貿區，亦都可以在 RCEP 裏面形成一個更加合作、開放、共同互相學習、互相競爭的中國和美國的這個關係，才是世界的和平之途、世界共同繁榮的基礎。所以沈丁立說，他覺得中國的做法非常有建設性。認知到中國加入 CPTPP 的挑戰很高，沈丁立說，中國希望參考越南模式，給予中國轉型期或者是里約的時間表。而針對中國在世貿組織的里約紀錄不佳，沈丁立則說， CPTPP 可以再構建一個新的考核機制來追蹤中國的達標進度。不過問題不在有沒有考核機制，而在於中國的誠信。不管是世貿組織還是美中第一階段經濟協議，中國重諾輕信，不公平競爭的紀錄班班可考。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當中國事前承諾會履約，事後卻很可能做不到的時候，怎樣處置或者制裁，這個是個大問題。何漢里亦都不確定有什麼好的機制，特別是當世貿組織的合規、里約執行和爭端機制亦都出現了功能不彰時，這些經驗顯示很難找到什麼好的機制。何漢里說，中國如果能夠確實達到 TPP 的高門檻，美國會持開放的態度，歡迎中國有意義的入群。至於美國重返 TPP 的議題，他說這個是一個既是錯失得太早，亦是錯失得太遲的良機。他解釋，早在前總統奧巴馬主政期就將 TPP 包裝為抗中聯盟，這個戰略佈局出手得太早，因為當時美國的政策圈太多還是支持維持對中國交往政策，而現在美國人普遍對 FTA 的疑慮太高，在這個時機點要來思索重返 TPP。 何漢里說，對新任拜登總統而言已經太遲了。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